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美国目前设法阻止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努力，用他的话来说，可能注定会失败。克拉珀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做出了这一评估。他说，朝鲜领导层不会放弃核项目，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筹码。克拉珀说，西方国家以及东亚的盟友能够希望的最佳结果是通过谈判限制朝鲜的核能力。克拉珀形容说，处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政权现在是走投无路，疑神疑鬼，所以朝鲜现在不可能放弃他们拥有的核能力。美国以及其他世界国家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要求朝鲜遵守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西方领导人没有具体的计划如何迫使朝鲜或者用奖励来说服朝鲜合作。中国主持的六方会谈自从2009年朝鲜退出之后就处于停滞状态。华盛顿说，恢复六方会谈需要金正恩政权承诺停止核试验，但是平壤拒绝承诺愿意放弃其核野心，今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爆以及多次导弹试射。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试图分散人们对伊拉克政府攻打摩苏尔战斗的注意力，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奏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上个星期五在距离主战场数百里外的地方发动系列反击，袭击了盛产石油的科尔库克与迪比斯，包括安全人员在内的100多人在科尔库克的袭击中丧生。库尔德领导人认为这次袭击是隐藏在当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为。两天之后，伊斯兰国又袭击了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反击是预料之中的。这位官员说，伊斯兰国攻击科尔库克采用的是常用的战场策略，在其他地方发动袭击，分散对主战场的注意力。俄罗斯称没有恢复对叙利亚城市阿拉坡的空袭行动，并且说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也没有对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进行空袭。俄罗斯的表态还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似乎跟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人权瞭望台的说法有矛盾。这个组织说空袭在星期六已经恢复，不过最初的报道出来之后，观察人士说在阿拉坡东部反政府力量控制区附近有地面战斗，并且说空袭主要是集中在阿拉坡的外围。俄罗斯军事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星期二还表示，上个星期停火前建立的6个人道救援通道仍然开放，那些想要逃离阿拉坡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人仍然可以使用这些通道。目前美国大选日仅剩下2个星期，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都来到佛罗里达州竞选。两个人都告诉支持者，赢得胜利的关键是出来投票。佛罗里达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州，对想要赢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来说都非常的关键。佛罗里达州有29张选举人票，超过赢得大选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的10%。最新的民调显示，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领先川普大约4个百分点。现在已经有大约160万佛罗里达的选民参加了提前的投票。冈比亚星期二指责国际刑事法院无视战争罪行，因此要退出这个国际机构，成为继南非、布隆迪之后另一个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洲国家。冈比亚新闻部长博江指责国际刑事法院种族歧视行为，以不公正的方式来针对非洲人进行起诉。国际刑事法院10项调查当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 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 Susan 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它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 美国目前设法阻止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努力，用他的话来说，可能注定会失败。克拉帕星期二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做出了这一评估，他说朝鲜领导层不会放弃核项目，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筹码。他说西方国家以及东亚的盟友能够希望的最佳结果是通过谈判限制朝鲜的核能力。克拉帕形容说，处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政权现在是走投无路，疑神疑鬼，所以朝鲜现在不可能放弃他们拥有的核能力。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要求朝鲜遵守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具体的计划如何迫使朝鲜或者用奖励来说服朝鲜进行合作。中国主持的六方会谈自从2009年朝鲜退出后就处于停滞状态。华盛顿说，恢复六方会谈需要金正恩政府承诺停滞核试验。平壤拒绝承诺愿意放弃其核野心，今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爆炸以及多次的导弹试射行动。俄罗斯称为恢复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空袭行动，并且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也没有对反政府力量控制区进行空袭。俄罗斯的表态还没有能够得到证实，而且似乎和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说法有矛盾。那个组织说空袭在星期六恢复了。不过最初的报道之后，观察人士说在阿勒颇东部反政府力量控制区附近有地面战斗，并且说空袭主要集中在阿勒颇外围。俄罗斯军事发言人科纳申科夫星期二还表示，上星期停火前建立的六个人道救援通道走廊仍然开放，那些想要逃离阿勒颇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人仍可以使用这些通道。但是由于对叙利亚政府及其俄罗斯盟友的不信任，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很少有平民和反政府力量成员使用通道逃离阿勒颇。目前约有30万平民被困在东阿勒颇地区，那里缺少食品和医药。自今年7月以来就没有救援物资进入阿勒颇。联合国警告说，到本月底食品发放就要被迫停止。美国国防与情报官员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试图分散人们对伊拉克政府攻打摩苏尔战斗的注意力，但是他们的企图没有能够奏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上星期五在距离主战场数百里外发动系列的反击，袭击了盛产石油的科尔库克和迪比斯。包括安全人员在内的有100多人在科尔库克的袭击当中丧生。库尔德领导人认为这次袭击是隐藏在当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为。两天后，伊斯兰国又袭击了安巴尔省的城镇鲁特拜。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的反击是预料之中的。这位官员说，伊斯兰国攻击科尔库克采用的常用的战场策略，在其他地方发动袭击，分散对主战场的注意力。美国官员说，随着伊斯兰国丢失的土地和资源越来越多，他们会在主要城市发动自杀性爆炸等震撼性袭击行动。目前美国大选仅剩2个星期，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都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竞选，两人都告诉支持者，赢得胜利的关键就是出来投票。佛罗里达州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州，对想要赢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来说都非常关键。佛罗里达州有29张选举人票，超过赢得大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的10%。最新的民调显示，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佛罗里达领先川普大约4个百分点。现在已有大约160万佛罗里达的选民参加了提前投票。川普表示，如果不拿下佛罗里达，就无法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农民贾进龙因为结婚新房被强拆，去年2月，他以改造的射钉枪射杀了当地一名村官。中国最高法院在最近对此案做出了死刑核准裁决，并立即执行，引发了民间舆论的激烈反响。有民众认为，贾进龙是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被迫以暴力手段对抗当局的暴力强拆，而且在犯案之后有自首情节，应该从轻量刑。贾进龙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呢，在星期一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死刑停止执行的申请书，要求当局刀下留人。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说，杀人偿命，不判死罪，这只会引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的案例。您又是怎么样看贾进龙案呢？贾进龙杀人案的背后因素有哪些？它又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哪些严重矛盾呢？贾进龙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转机？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我们实际上从星期一开始就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网上的问卷调查，来针对贾进龙案询问我们的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看到，在这个中文网上，我们的网上问卷的调查结果到星期一的早上截止以前呢，89%的网友是认为贾进龙不该杀，否则呢会逼出更多的民众不信法律，只信武器。另外呢，有6%的人是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案子，但是至少应该判他缓刑，要来从长计议。调查当中，只有3%的人认为贾进龙该杀，否则呢会诱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还有一些不同的情景。那么，我们想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先来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您认为这个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真如各界所说的太过严厉？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案子的？
他不仅是太过严厉，而且呢，他自己违反了这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制定了一个关于农村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土地纠纷的这个以及强拆的这种案子，要涉及到人命的时候要慎用死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贾进龙在这个没有出事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民，那么就在他结婚前的18天，2013年的5月27号呢，这个就把他的房子给拆掉了，拆掉了导致他家庭破裂，已经登记结婚不能结婚了，女朋友走了，那个你嫁给别人了，那么他呢房子被强拆了以后呢，非法，前提是非法强拆，强拆以后呢他又到各地去告状，也得不到解决。那么在这种司法救济和政府侵犯功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前提下，没有救济的渠道，他怎么办？他只能使用暴力那个实现自我的正义。那么从他这个杀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以后，他又去这个自首，在自首路上又被这个村长家的亲属抓住以后腿又打折，也导致这个他到派出所，他明明是想去自首，他知道自己错了，那么呢，那个结果呢，腿被打折以后呢，家里又被敲诈了7-8万块钱，他母亲到现在任何钱领不到，还得借钱给他治病。这种情况下，就是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对他这所谓的自首情节全都不认可，就正义根本没法得到实现，司法救济根本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下，他这个最高法院又这样的判刑，我觉得是非常
之不公道。所以您觉得最高法院的判决完全没有顾虑到您刚刚所提的这些背后
的因素？他没有顾虑到，没有看到他自己2011年他自己制定了个文件，结果他自己违反，这就是最高法院院长 周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尽管是学法律专业，但是非常糊涂。从夏俊峰案就是他在做，他说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会乱起来。事实上，夏俊峰这样的人和贾金龙这样的人，他本来都是良民，被逼成这个暴民了。这样的人要杀，社会才会乱起来。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温云超先生，这两天您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中国民众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讨论和一些报道。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贾静龙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到底贾静龙的生与死跟中国的公民有多大的联系呢？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贾静龙这个案子其实在整个舆论场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他的二审判决之前，也就是说在他的2015年农历新年初一发生这个事情到此后的一年半当中，其实这个事情基本上很有媒体的报道。后来是因为有一些自媒体所谓微信公号，他们有一些人介入，例如有一个国内的学者叫张耀杰，还有后来有一些学者的介入，这个事件才慢慢被人所知。那最近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觉得舆论场好像热了起来，那只是因为死刑复核裁定书在短短的8天之内下来，然后大家发现这个案子本身有一些大家和官方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所以这个议题才会被引爆。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跟夏俊峰的案件做比较的话，不管他当时的报道的力度，各方面社会力量介入的程度和官方的重视来讲，我想贾静龙案这个案子都完全没有办法和他比较。但是贾静龙案毕竟在这确实是引起了一些关注，那为何会有这些关注？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就是说首先贾静龙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弱势的好人，在这个整个的大变革当中，他会经常命运不能自主，最后沦落到这个结局。然后显然有一些中国普通民间和官方大体都共同认可的事实，例如当时现场发生的事情，例如当时他是不是有需要去自首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认定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那中国民间就认为他是一个激愤杀人，官方就说他是一个报复泄愤杀人呢。民间认为他有自首的行为，官方却认为他的自首并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实现自首。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当普通百姓发现这种认知的差异之后，当然大家的情绪会被调动起来。这个我想也就是后来就最近几天大家关注大的原因。这个事情我们我相信很快就会湮灭掉，因为毫无疑问贾静龙必须死。他首先就是说跟夏俊峰一样，他是针对这个政权末端的一个反抗者，就跟贾静龙曾经在他的法庭上曾经说过，但凡有一步可退，给老百姓留条正路，我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正视何建发，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就是说贾静龙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对于官方来讲，这绝对是不可以被挑衅的行为，所以他必须得死。至于这几天为什么没有死，我想可能跟六中全会有关，但是他不会活太久。
是，但是温先生，我们看到在最近以来，这个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媒，或者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岩先生，我们看到连中国中宣部所主办的这个英文报纸《中国日报》都在今天刊登了文章，文章里面呢特别就对于这起案子呢，贾静龙的案子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贾静龙案仍然有诸多的疑点，应该要延迟执行死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英文报道里面呢，他提到了，他说他们强烈认为不能立即执行死刑，不是因为社交媒体对这次判决的大量的批评，而是因为这个案子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答。那么在中国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提到了这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人民被那些掌握权力者所害的时候，人民对于错误的纠正与公平正义的期盼不应该被剥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中国的官媒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赵先生，您认为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高层内部对于这起案子该不该改判也有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声音？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确实有不同的立场和声音。尽管周强说讲那个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乱，但是呢他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呢在中共体制内呢，就是有正确认识的人 和这个希望这个法律和能够有公平正义啊这一点，实现公平正义点的人还是存在的，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没有中国日报不会出来是说这种话，环球时报呢也在说，是不是在挑逗这个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当然另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至少中国日报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报纸，它不是一个民间办报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有这样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好事，也可能是有最高层，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贾静雯的这个死刑程序，他已经基本走满了，因为那个周强认为是这样的人该杀，那么现在只有超越于最高法，就是现有的体制内的权力结构，只有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这个比他更高的常委习近平能够对这个事情加以表态，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魏云超先生呢？您说，
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是有两份影响相对大的英文报纸，一个是《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一份是《中国日报》。那他们确实有一些跟中文版不一样的文章和报道，但是它确切是这个中国外宣的一个用心之处，就是说他故意要有这种言论给外面的人看，从而诱导外人士产生误判。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在中文信息、中文报纸当中放出这样的信息和观点，这就是他们也深知，就是说对国内是一定要有坚强的压制，对国外可以用这种不同的方式去做这种错误的解读。我觉得这正是他们的或者是良苦用心。
是，我们再继续来探讨有关于贾静雯案背后的一些因素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逼得贾静雯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杀人的举措，那么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再针对相关的，比如说城委会、还有村委会、还有强拆、暴力强拆问题，中国的信访制度缺陷在哪里，我们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来进行的探讨。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辽宁的管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那个我看那个关静雯不应该判死刑。我们辽宁大连的这个下边这些村支部书记，大多数都不是老百姓选，都是拿钱买的，并且还有一些是带有黑社会性质。你说他们应不应该死，应该给打死？我说打少了。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管先生。管先生实际上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起案例当中，这个被害人这位村长，那么有报道指出他过往曾经有两次的这个犯罪记录，对，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当局在选择这个基层干部的时候，为何会让这样的，是不是现在的中国基层干部有所谓的黑社会化这样的一个现象与问题？赵先生，您的了解呢？
他不仅是这个村干部，现在有很多是黑社会化，地方政府包括这个县啊、镇啊、市啊、省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完全是黑社会的操作方式。那么那个我们比较一下，说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内蒙有一个这个公安厅厅长，他拿着枪那个把自己的情人杀了，而且还碎尸，消灭证据。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人现在没有被判死刑，判了死缓。那比照贾静雯的话，那个这个案子就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个法律现在和这个地方政府就是这个官官相护，他对老百姓啊，那个就北风说的弱势群体就是从重处罚，对这个所谓的官员呢就处理得非常轻。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和村委会的村民组织法，我们过去讨论过，已经几乎在农村失效了。
嗯哼，是，稍后我们也要进一步探讨。不过您刚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位内蒙的官员，我们实际上在推特上面也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推文，把这两位他们的际遇来做一番对比。这位呢是名叫赵黎平的，这位他原是内蒙古的原副主席，也是公安厅的厅长。那么在这个推特上面呢，就做了这样的对比，把两人的罪责以及到最后他们 所面临的刑期来做了一番对比啊。这位赵黎平呢，这位前任官员呢，他当时是因为为了隐瞒罪责，杀人灭口，枪杀了情妇，并且焚尸抛尸，同时还阻挠公安机关办案，没有自首情节。他在今年六月被判了死缓。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贾静龙，他是因为婚房被无理的强拆，怒杀村霸，没有伤及无辜，而且有自首情节，但是因为身份的卑微，被判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所以温先生，我们想继续来看到，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刑事判决的公平化，您刚刚稍微也提到了，在网络上是不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对比，甚至我们看到还有人把这个贾静龙的判决来与古开来当年被判死缓来做一番对比，您的看法是不是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安厅厅长杀情人，还有就是古开来杀掉他那个原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情人，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只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无关乎统治。但是对于贾静龙和夏俊峰来讲，这种人又不一样。那特别是像贾静龙这种，就是说他杀的是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地掠夺的利益链里头处于最底层的一个执行者这么一个角色，他杀的是这么一个角色。对于中国官方来讲，他要靠庞大的这个土地财政来继续维持他的政权运转，他就需要最大化的去掠夺土地的财富，农民的财富。那像何建华这种人，就在整个利益链条当中扮演了这种最忠实的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如果这种人被杀了，如果当局都不对此做出任何表示的话，不给予所谓的坚决的镇压的话，他以后怎么能指望别人继续来帮他掠夺这种财富？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贾静龙事件，有很多中国的民间的学者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提出呼吁说，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但是对于执政当局来讲，他们的方式刚好是与此相反。对当局来讲，只要是反抗自己体制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定要杀，这才还是两者的真正的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它只是一个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法治制度的治。这对他，只要他们能够用这个法律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就已经足够。所以就是包括刚才的赵黎平，包括像博古开来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杀掉呢？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可能自己有类似的事情，被自己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抓在手里，不杀别人也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这可能是他们的现实的政治考虑。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两个可以简单类比的事情。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问题要提出。接下来这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贾静龙的案子就完全就是不应该这样判的。首先呢，我们法律，不管任何法律，它的来源跟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也就是自然法就是自然生存，保护个人利益。那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也来源于民众的那个权力的让渡。如果这个法律它不能，就是说它不能保障个人的体的利益的时候呢，那这个法律就等于说是违背了自然法。那么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阻止人们回归到自然法的状态，去自己作为执法者去自己执行。
嗯，好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重庆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说啊，贾静龙这个案子啊，十几年前我就写过了，中国谁是恐怖分子的启蒙老师。今天他们杀的是强恐怖，贾金龙是一个弱恐怖。如果这两个恐怖分子呀，我十几年前谈过了，到时候中国是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恐怖分子。因为强者恐怖已经恐怖了，霸占了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残害了多少中华的良民儿女。这些良民儿女呢，拿着法律书本到北京去上访告状，走到北京是希望而去， 到了北京眼看呢、啊、
嗯，
就寒酸如苦啊，苦泪无声，掉着眼泪啊，喊也不让你喊，讲也不让你讲。所以说贾金龙做了这个事，贾金龙变为弱者恐怖。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听一听啊。宇宙阳光归如定，涉及温暖靠众生，群罗无信齐上阵，勇往拼搏回光阴。如果说老百姓都睡醒了，那些贪官是站不住脚的。
嗯，
实际上就是上面的政策，他们不是地方上的贪官，是上面的贪官上行下效，当面这样做，下面就去孝顺他们。中国的恐怖不是人们恐怖的，是这个规章制度来叫他们这样，造成中国整个的黑暗。
好
的，
谢谢您，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然后我们一并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贾先生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是坚决支持贾先生。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报道了，习近平他家的祖坟占地1200亩，1200亩还派重兵把守，这是死人待的地方，对吧？那么贾庆龙他的婚房是活人用的地方，他说给推就推了，说给拆就拆了，你说这个社会哪有公平正义？私人的财产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啊，我特别羡慕美国的永枪权，啊，在这里谈到这里，我特别想到美国永枪权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是保护自己的那种应有的那种机会跟权利。他们是在被压迫，啊，他们一直在被压迫、被侵权，他们也害怕别人维权，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他们停止侵权，才会没有维权，他根子还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类事情，啊，作为当权者，啊，我为他们感到悲哀，我也规劝他们，就是说呢，啊，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经常发生，只要他们不改，经常发生。
好的，
我相信这一点是的。
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先生，就针对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当然提到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上访制度，它这个渠道完全是受阻的，民众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类似贾静龙，类似夏俊峰，会有更多的这种所谓官逼民反的案例来发生。我知道您过去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访民问题非常的关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的上访渠道，还有中国的访民到底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那个现在中共呢不愿意放弃这个信访制度，这是一个，但是他的法律制度呢，就是司法救济渠道又不畅通，就像贾静龙这样，当时拆的房子，他给公安局110打电话，公安局根本不来，那就是说村委会和黑社会任意的可以抢夺宪法保护的规定的这保护私人的那个财产这一条，在公安局那不起作用，那公安局成为黑社会的帮凶，不仅这个不抓黑社会，相反呢还这个对这个贾静龙呢这个有自首情节，漠视，那这样所有司法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你那个信访制度又不好使，你又不废除，你又不肯在这个制度的变革当中把那个监督的机制搞得更好，你看人大代表没有，党代表都没有一个替这个贾静龙说话的，只有律师苦苦的去哀求，舆论甚至在这个北风刚才说了，那个在这个这几天之前8天之前也是很沉寂的，只有一个学者站出来替他呼吁。那么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死刑判决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自媒体那个民间在说的比较热闹，说了热闹以后，中共自己觉得这个疫情相对这个有些严重，所以中国日报才站出来。
我们今天针对有关于贾静龙案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看节目，同时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